要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到三十三章的十一节。那就文章的结构啊，我是把它分为个大段落，我是以这个地点啊，因为从这个三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它是描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的背叛，所以我是以山下山上这两个主要地点来作为分段。那三十二章的一节到六节啊，刚才已经说过了以色列人山下的背叛。那从七节到这个十八节呢，这是摩西啊，他还在山上跟神之间的对话，以及下山的途中跟摩西啊，跟约书亚的对话。那从十九节到三十节啊，这是摩西下山以后，那对以色列百姓悖逆所做的各种处置。那从这个三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三章的六节，这是摩西再一次的上山，来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百姓啊犯罪之后的恳求。那最后从三十三章的七节到十一节，这是一个总结啊，他描述摩西啊，他把这个会幕啊，因为神在山上指定的那个会幕还没建造起来之前，摩西他有一个特定的求问神的地方，那摩西把它称之为会幕。那这个会幕是搭在离影甚远。那七节到十一节就描述啊，摩西在这个会幕里头跟神的说话。那么我们从这个三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啊，他谈到说以色列百姓看见摩西他在山上迟延不下山。那这个迟延这个字啊，它本身就有一种啊是羞耻啊羞于见人的那一种意思。那它也可以翻作是延迟啊，那它也带有一种羞耻而迟迟啊不敢公开露面的那一种意思。那这里头啊强调百姓的看，这个看字呢啊，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章节里头啊，它会分别的出来。那这里先谈到百姓的看见，百姓他们用眼睛来看看不到摩西，所以呢他们就聚集到亚伦那边，那要求啊，他对亚伦说，那一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就是不认识，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所以要求亚伦啊，要为以色列百姓来制作神像啊。那做这个神像的目的，就是要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引领他们的路。那我们啊，知道说这样的一种提议呢，它是非常不适当的，因为以色列人被神称为是亚威的军队。那么军队是听从首领啊，听从这个带领者来发号施令。那现在呢，反而是以色列百姓被领导的人来要求领导的人来为他们做什么啊，这就已经乱了这种军队的这种军纪。那我们来看亚伦，因为摩西啊，他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他要上山之前，他有特别的对百姓来交代说，凡有诉讼的案件啊，有亚伦跟户儿来做代理人，来接受百姓的这种诉讼案件。但是现在这里并不是关乎诉讼，而是百姓的啊一种对神的背叛。那亚伦呢啊，对他们讲说啊，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啊，拿来给我。那百姓啊，对于这个吩咐，倒也是听话，就照着这样做。那亚伦把这些收集到的金饰呢，啊，他就用火啊来 拱解来铸造一只金牛犊，而且这里特别强调说啊，它是用雕刻的器具来做成啊，所以这个铸造金牛犊啊，这边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是要跟后面亚伦在摩西面前推脱支持来做一个对照。那做好了这个金牛犊啊，他在这边以色列人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啊，那这个一个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啊，领出埃及地这一句话呢啊，他在这个32章里头啊，他是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也就是整个的这个主要话题啊，围绕的就是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现在的百姓呢，他们认为说摩西不见了，那么要做一个啊代替，也就是说做一个金牛犊来作为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啊，来作为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我们看到说亚伦他看见啊，他看到这一个金牛犊被铸作好了，他就啊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宣告啊，他说明日要向亚威守节，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亚威真神领出埃及，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他们要来侍奉神啊，因为当初在埃及地的时候，摩西就三番两次的要求法老王让他们走3天的路程去侍奉啊他们祖宗的神亚威真神。那亚伦呢啊，他这样的一个宣告，然后啊隔日的清晨呢，百姓一早起来就献燔祭平安祭，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这是山下百姓跟亚伦所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虽然他们表面上啊是说这是亚威的节期，但它的内容啊，他们的这个守节的这个方法完全不是照着神所规定的。虽然他美其名为亚威的节期，但实际上他们所侍奉的啊是偶像，是金牛犊，所以啊这个也让我们深引以为戒。任何啊以一个富丽堂皇敬拜神的名义，但是不照着神所规定的时间、地点、日期，那么他们的这一些崇拜就跟亚伦以及以色列百姓所敬拜的金牛犊是一样的，是会招惹亚威真神的怒气的。那从1节到6节啊，这是山下的背叛。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大段，也就是从啊7节到18节的这一段。那从7节到14节，这里是神啊亚威真神对摩西的一种讲话。亚威对摩西说：“你下去吧，啊，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那么亚威说：“这些百姓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么他们快快地偏离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来铸一只金牛犊，向他献祭下拜，而且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埃及地的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啊已经好几次的提到说啊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那亚威他对摩西说：“我看啊，这是神的看法，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那么神他请求摩西，让神能够放开手向百姓来刮内怒，要将他们来灭绝。那神啊，他应允摩西说要让摩西的后裔来成为大，但是摩西呢啊，他听到神的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讲话啊，他并不抱着一种说啊神要兴起他的后裔啊，他就沾沾自喜，反而啊他是非常的忧 来请求说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内怒呢？那这百姓是你大能大力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呀。啊，所以在这边摩西他又强调了，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我们从神跟摩西的对话里头，就经文来讲，哦，他用了许多啊跟创世纪第六章有关系的这个字，也让我们知道说创世纪跟出埃及记他用的这个字故意用一样。那么表示呢，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六章是记载着人类啊在地上对神的一种背叛，因为人的女儿啊跟神的儿子来结合来生子，那地上满了强暴啊，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赶快下去，你领出埃及地的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败坏了。那这个败坏呢啊，他就出现在这个创世纪六章啊那边，也就是神看这个世界啊满了强暴败坏。那在这边呢啊，他用这样的一个字出来。那么在这里呢啊，神他又有说啊，要将他们灭绝。那灭绝啊这个字呢啊，它是结束，在三十一章的十八节那边和本翻作摩西跟神之间的对话完了，那神把两块滑板交给他啊，所以它是一个结束。那这里神说要把他们灭绝，就是把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结束掉。但是啊，摩西他的这样的一个拜求呢，他又提出一个让神能够接受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你杀了这个百姓的话，那么出埃啊这个埃及人呢，他们就会议论纷纷，说啊，亚威呢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是为了要在这个山中把他们从地上除灭，这样就落了这个敌人他的话柄。所以摩西他就求神能够转意，来不发内怒，后悔啊不降祸于你的百姓。那这里的后悔，它也是出现在创世纪的这个第六章第六节那边啊，神看世上的一切活物都满了强暴，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所以啊，他在这边呢 啊用败坏，用求神后悔。那么这些字呢，就表示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的这个事件呢，它就跟创世纪第六章人类的一种背叛败坏那一种罪啊是同等的。那么摩西呢啊，他再提出一个理由，也就是说神他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啊应许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啊来承受为业，而且要让他的后代子孙呢啊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啊，所以摩西就求神纪念他的这一个仆人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么最后呢啊，神他就后悔啊，他就不把所说的这个祸降在他的百姓。那这里的这个后悔这个字呢啊，它可以翻作一种怜悯啊，一种深深的叹息，也就是神他的一种内在的哀伤啊，他对于人的一种背叛啊，他深深的哀伤，他深深的叹息。那和合本啊是把它啊翻译作后悔。那后悔这个字并不是说啊神啊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觉得不好，或者说啊他做错了事啊他反悔，不是这样，是他是蕴含着神他的一种 等等的这样的一种美德，但是人的犯罪和亏欠的神。那这里啊，神跟摩西的对话结束了。那在从这个十五节到十八节，也就是摩西他下山的这个途中跟约书亚的一个对话，约书亚他听到山下啊营里头有声音。那因为约书亚他是一个战士，他的敏锐性啊让他惊觉到说山下可能有征战，所以他对摩西说这营中有征战的事情。但是摩西啊对他讲说，他所听的声音不是人打胜仗，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而是他们在唱歌，彼此唱和的声音。为什么摩西他有这样的一个听见啊？因为前面神已经跟他对话，跟他讲过了啊，以色列人在山下的那一种拜金牛犊。那么从这个十九节到三十节这一段啊，这么长的经文，它是描写摩西下山，他临近这个营中啊，他就看见摩西，他看见牛犊，他又看见人跳舞，他就发烈怒，把两块滑板扔下山，把它摔碎了。啊，这是对于神所赏赐的约板，他的一个啊，把它毁弃。那为什么摩西要把它啊摔下，把它摔破呢？因为这是缔约的一个证据，但是以色列百姓已经背约了，所以这种啊缔约的见证板，他就没有那一种存在的必要。那摩西他第二个步骤呢，他就将他们所铸成的这一个牛犊再次用火焚烧，把它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这是对于这个偶像他的一个除魅。所以摩西他下山，他就马上就做了这两件事情。那摩西他对这个亚伦说，百姓是向你做了什么呢？那你竟然使他们陷在大罪里。那么我们看这个亚伦他的说法，他对摩西讲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是专你作恶的，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一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的啊，你要为我们做神像。那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那他们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就出来了。那亚伦他把这样的一个责任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把这些金环收拾好丢到火里，那么牛犊就出来了。他是故意的一种简略。那么我们知道他这样的一个说辞是一个为自己来陶醉的一种说谎。那在生命记里头有记载着，神本来要将亚伦除魅掉，但是因着摩西的代求所以神他才放这个亚伦一条生路。那在这边他是简略不写。那么摩西他再一次看到说百姓犯事，那是亚伦纵容他们，所以摩西呢他就在这里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以色列人他这样讲说，凡属亚威的都要到我这里来，那只有这个利未的子孙多到他那里聚集。那么摩西就对他们说，亚威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要把刀挎在腰间，那在营中往来，从这个门到那个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同伴并邻舍。那以利未的子孙呢，照着摩西的话行了。在那一天，百姓当中被杀的约有3000。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摩西对亚伦的一个指责。那亚伦他是避重就轻的 啊，来为自己脱罪。那摩西呢，啊，他再一次的来呼吁属亚威的就要到摩西这一边的，他只有利未的，啊，他们是忠心的，就到摩西那边聚集。那摩西啊，就用神赐给他的这个话，啊，交代他们要拿着刀来杀自己的弟兄同胞，啊，还有这个同伴。那这样的一种做法呢，让我们感觉到说，啊，这样好像是极其的残忍。但是我们知道，就整体而言，这些三千人被杀，啊，他们是可能就是说在群体当中他们是领头的，啊，他们是拜偶像的。那少数人的被杀来换取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被神拯救，啊，那这是神的一个命令，而不是说以人的一种感官自己的情感来判断说，啊，这样做是不是适合。那么摩西说，你们今天要自洁，那这个自洁这个字呢，就是说啊，充满你们的手。那这个用法呢，啊，它在28章41节，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要让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充满他们的手。那意思呢，就是要让他们来救这个祭司的职任。但是在这边呢，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没就任之前，这一些啊为亚威热心而且尽忠的人啊，他们就这样的一个记载来讲，他们实际上已经就是就职的被亚威尊卑为圣了，而且他们也照着摩西的话，把那些犯罪的啊不婚啊是他们自己的这一个朋友啊邻舍自己的同胞，照着神的命令把这一些犯罪的人除灭。那这29节谈到说亚威啊赐福于你们，那这一节啊它是对于利未人他们的一个忠心，那对神忠心，神必赐福啊给他们。那30节呢，啊，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要上亚威那里去过罪啊，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这是摩西他对于这个百姓的一个谴责。那么从这个啊32章31节到33章6节，他的地点呢，啊，又是摩西他上山去的。那摩西他回到亚威那边呢，啊，他为百姓啊来求情，啊，因为百姓犯大罪，为自己做了金牛犊这个偶像。那摩西他的代求呢，他是求神来赦免他们的罪。那如果神不赦免的话，啊，就求亚威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啊，那这个涂抹这个字呢，也就是创世纪6章神要毁灭啊当代那一些强暴的这些活物啊所用的字啊，所以他在这里啊这个字就被强调出来。那表示呢，摩西他愿意牺牲自己来为以色列人啊来代求。但是亚威他对摩西怎样说呢，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来涂抹啊他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因为亚威啊他是公义，而且他又是怜爱的，他对于犯罪的啊当然不可饶恕的一定要被除灭。那这一些啊犯比较轻啊他是被引诱而去跟从的这些人，那么神呢啊他是用一种说，当他要追讨的时候啊他就会追讨。那追讨这个字呢 啊，它在创世纪里头啊，它也常常被用到。它的翻译呢，有时候是翻作数典，那有时候啊，它也可以作为一种眷顾。那么这个字呢，啊，在创世纪，也就是说，在埃及当宰相的约瑟啊，他要死了之前，他对于以色列百姓就曾经有这样讲说啊，神必定眷顾你们。那眷顾的这个字呢，啊，就是这里的追讨，同样的一个字，也就是说，神他会再一次的来啊，来数算你们，来探望你们。那这里呢，也就是说，人呢，如果神暂时啊来不追讨他的罪，那是看这个人他有没有真心的改过。如果呢，啊，他再犯呢，当然神他就会再一次的来啊来查看、来数点、来追讨。那三十三章的这一个第一节呢，亚威对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我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那现在啊，他叫摩西啊，要把这些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从这里往那地啊去啊，要把他们带往神所说的那一个迦南地去。那神他在这边，他重复的来谈到说，啊，他要差遣使者，把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啊，把他们赶逐。那要把以色列百姓领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但是神呢，啊，在这边说，我自己不跟你们啊一同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呢，啊，他是怕说他在路上啊，因着百姓又再一次的背逆，那神一发怒呢，啊，就把他们也灭绝了。啊，那这个灭绝呢，也就是三十二章啊那里神本来要灭绝以色列人的那一个灭绝，啊，也就是在这个三十一章啊十八节，神结束了跟摩西的说话那一个结束。那百姓呢，一听到说神不跟他们同去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啊灾祸，所以呢他们就悲哀，人呢啊就没有再佩戴装饰。那第五节这里啊谈到说，亚威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样说，亚威说，你们现在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使我可以怎样带你们。那以色列人从这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那为什么他这边呢啊再三的强调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悲哀，就把身上的装饰把它摘除干净，而且神他也吩咐摩西啊，要把这个以色列百姓身上的装饰都摘除干净。因为这里啊，跟三十二章铸造金牛犊是有关系的。在创世纪的这个啊三十五章那边，也曾经记载着雅各带领他的这个儿子们要上伯特利去献祭给亚威真神。那雅各呢，他也吩咐他的众子啊，要把他们耳上的这个金环，这些装饰都啊摘下来。那雅各把这些金饰呢啊就把它埋藏起来。那这些东西呢啊，它是属于外邦异教的。那么在这边呢，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要求，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住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要出埃及，他们向埃及人掳掠所得来的这些金饰。那这一些金饰呢，佩戴在他们的耳上，不分男女。那这是跟偶像的一个崇拜有关，所以在这边呢，再一次的重申，对于神是要绝对的这个忠诚。所以以 色列百姓啊，知道说他们犯罪得罪了神，神不愿意与他们一同前往，所以啊，他们就悲哀，身上就不再佩戴这个装饰的。那这里啊，就结束了摩西啊，在这个神面前啊，他的一个对话。那最后呢，他从第七节到十一节这里来描写到说，摩西呢啊，他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那离营很远，他称这个帐篷为会幕。那所谓的会幕呢，它原文是两个字的合成，是一个是帐幕啊，那这个会呢是约会啊，是一个指定的地点。那它在原文上可用在时间地点上啊，所以如果以帐篷来讲啊，这是一个特定的地点。那摩西他称为这特定的地点啊，也就是和合本所翻译的会幕。那凡求问亚威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那为什么啊这里会强调营外呢？如果我们按照会幕以后的一个安营的次序来讲，会幕是要在营的这个正中央，它的东西南北各有三个支派来护卫着这个神啊命令摩西所造的这个会幕。但是目前的摩西这个会幕呢啊，是摩西他所分别啊，他所设定的。那我们知道说，要离营来讲，按照立位记，如果人他不洁的话，或者说他要这个做这种啊排放大小便的话，他要离营，甚至还要啊把它挖坑用土掩盖。但是他在这里啊，当我们很惊讶的是说，为什么摩西的这个会幕他要离营甚远呢？那他这样的一个陈述呢啊，他有他的用意，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山下的这种背叛呢，反而呢，就摩西来讲，是一个不洁的这一种啊污秽的，所以摩西他要跟神会面的这个地方，反而是啊离营甚远，那要求问神呢啊，就要离开营，来到摩西的这个会幕这里。那当摩西他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他们就啊各自站起来，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望着摩西。那只等到他进了这个会幕，那摩西他进会幕的时候，有云柱降下来啊，立在会幕的门口，亚威啊就跟摩西说话。那百姓看见啊，这里又强调百姓的看见云柱他立在会幕的门前，那他们就个人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那这里他强调说，亚威跟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那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啊，一个少年人认得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那最后的结束点是约书亚他不离开会幕。所以啊，就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山下的一种背叛，那么山上神跟摩西的对话，那摩西下山在山下所除灭的这些偶像，以及他上山到神面前的一个代求，那这样的文章结构啊，他用这种山下山上，山下山上，那最后来谈到摩西他所立的这个会幕啊，是离开这个营，而且啊神是跟这个会幕同在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神会跟摩西同在，乃在于摩西的一个忠心啊，他专一的侍奉亚威真神。那约书亚啊，他是作为摩西的一个帮手，他是摩西的仆人，他跟从摩西啊，他就跟到底。摩西他要上西乃山啊，也是这个约书亚来陪伴。那么啊，摩西这个 定的会见神的地方，也是由这个约书亚来看守。那么我们在今天所谈到的这些经文里头，最主要的我们一定要深切的来注意到，人犯罪干犯神，除了为自己招惹杀身之祸之外，他也会影响到周遭的人。甚至以后我们会谈到，这里谈到摩西跟神是面对面的说话，像朋友一样，但是在我们下个星期就会看得出来，神跟摩西那两者之间的一个对话，就有出现了一种距离跟疏远出来。所以我们深切的要引以为戒，一点点的笑会让全团发起来，那么一点点的罪就会导致于人在神面前的亏欠，人就没办法来面见神。所以我们也要汲取说亚当跟夏娃的一个犯罪，以至于他们要为自己摘这个树叶来遮羞，而且他们要躲避亚威的面，他们不能够再跟神有那一种亲近的一个交通。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也应该关注到这一点，愿神赐福给各位。